就我们经常说这个圣人他分文圣人武圣人，考状元分文状元武状元，哎，财神有文财神武财神，文财神呢是比干，武财神是赵公明，这两位是一个朝代还说得上话，都是殷商时期的。咱先说这比干，为什么比干他成了文财神？这个比干是谁呢？他就是商代最后一个君王商纣王的叔叔，也是商朝当时的丞相，位高权重。这个比干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他叫七窍玲珑心，就说人这心脏啊，一般是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就四个窟窿。比干不是，比干的心脏七个窟窿，七窍吗？七窍玲珑心，到处都是眼儿，七个眼儿，所以他眼儿多啥？他心眼儿多，就这个人聪明啊，有大格局，而且呢，什么事儿呢？他有基本的判断，还很正确，所以他一心一意啊，辅佐商纣王，希望商朝这江山呢，能够是千秋万代，永远传下去。可是呢，这事与愿违，这商纣王啊，刚开始还办点人事，到后来呢，越发的骄纵自己啊，贪吃贪喝专权啊，对老百姓很残忍，尤其是呢把这苏妲己变成自己宠妃。当然这个封神演义里写呢，妲己呢那是女娲娘娘呢，因为这个纣王进庙里提诗啊，但是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是君王，有清薄之意，女娲娘娘急了，就准备派出这个妲己啊，还有织姬精啊、玉石琵琶精啊，三妖下界祸乱商纣王天下。本来这商纣王就玩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你这功夫又来个妲己，坏了，这整个商朝啊上下就乱成一团啊，酒池肉林呢、啊、高大露台呀、啊、老百姓是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这比干能不操心吗？他就发现这祸根呢就在这妲己身上，他没给纣王出好主意，他就琢磨怎么把这娘们给废了。经过他仔细调查，他发现一件事，这妲己不是人，她是个妖精。本来妲己呢是冀州苏护的女儿，送苏护女儿进宫嫁给纣王的时候，半道被这个狐狸精啊把她给吃了，然后狐狸精幻化成妲己的模样来这个诱惑商纣王。那么比干怎么发现她是个妖怪呢？这个妲己在宫中待长了呀，想自己那些亲亲姐们儿，就派人呢回原来那狐狸洞里啊，把那些原来的亲戚啥的都是狐狸精给招来了，在后宫啊就摆酒宴。这狐狸没吃过这人间美食，一吃这酒就喝多了，喝多之后醉了之后现出原形。正好比干进宫，就突然发现最早的这些妲己的亲戚朋友后边都冒出一条尾巴来，为啥呢？喝多了现原形了啊，原来你们是这么回事，怪不得呢。打发小兵跟着这些亲戚朋友回去的，一路跟着跟到这个妲己原来那个老巢狐狸洞了。好，过两天派人过来，在狐狸洞里边放把火，这烟把这狐狸熏的都跑出来了，四外边弓弩手伺候，万箭齐发，把这些狐狸全给射死。射死不说呀，这比干也有招，把这些狐狸的皮都扒下来了，搁到一块呢做成一个大衣，可现在就说顶级的貂，哎，东北人好穿貂嘛，做成一个顶级的貂，献给妲己。你看我们这个下边士兵出去打猎，弄一堆狐狸皮，你做成个漂亮貂送给您当个披风。妲己一看能不认识吗？那气的是银牙咬碎呀！好你个比干，如此阴毒手段对待我这些亲戚朋友，我又不把你碎尸万段，难解我心头之恨。妲己又琢磨怎么设计害比干，他自己一个人势单力孤啊，他就把一个好姐们织姬精，就野鸡啊成精了，把这织姬精叫来，咱俩研究个办法。俩人一商量，想个办法。当然这织姬精呢，也幻化成一个女孩模样，跟纣王说：“这是我姐们啊，原来我们家亲戚来看我来了。”两个人在后花园溜达。溜溜突然妲己一捂心口，哎呀，躺地上不省人事了。这时候织姬精假装不好啦，这个我姐姐要完呐，要挂了啊，她就有心脏病。纣王来一看疼的不像，哎呦我的爱妃怎么这样了， 他说我跟您讲啊，大王啊，我姐姐打小在家里就有心脏病，哎，有时候这一下就昏过去，那今天看着不好，比以前都大发，脸上青气都冒出来了。小王说那心脏病也不要紧，没有这御医啊，有太医啊，那个各种各样治心脏病的药都有啊。他说这不一样，药固然管用，但是我姐这脸上一动青气，她这病不就不一般，得需要药引子。那你说用什么药引子吗？得呀、人的心脏。赵王一听，哎，人心那么到处都是吗？我想杀谁杀谁没问题，他不是一般的心，得是七窍玲珑心，这心脏有七个眼儿的才行。说这谁有？您叔叔比干呢？比干就是七窍玲珑心呢。赵王一听，对呀、啊，我以前也听说我这叔叔比干七窍玲珑。咦，这个地儿说的可中。说怎么赵王说河南话呢？那商朝的都城不在现在河南一带？再来个啊，这个地儿说的可中。这个不小心，这个都是俺家亲戚，那是他亲叔叔，把他叫过来，我用他心怎么了？这时候就立令智昏了，就为了这个宠爱女人的性命，什么都不顾了，就打发人传比干进宫。这个时候比干呢，在家里坐着，他心神不定的，为什么呢？头一天呢，姜子牙当时在这个商朝的都城朝歌。那是太公卖面嘛，还跟那马寡妇俩就结婚了。姜子牙这时候呢，拈指一算坏了，说比干是个好人，他有大难临头，明天就有事儿，我得救他。姜子牙呢就到府上拜见，说丞相，你呀有大难临头。比干说那我怎么办呢？姜子牙说这样，我要给你画道符，你把这符揣身上，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就给他留下一道符。这不是转过天，比干正在家里看书呢，哎，宫里来人说大王宣你进宫。比干站起刚要走，一想不行，我有点心神不定啊，要出事儿，怎么办呢？旁边书底下一抬，姜子牙换了道灵符在那，把这符啊揣怀里了，心里稍微定了定，进宫。进宫问寿王有什么事儿，寿王说叔父，听说你的心是七窍玲珑心。比干说对呀、啊、有这事儿啊。您能不能把这心呢挖出来给我用一用？比干说大王啊，为了商朝之天下呀，我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呀，何况用我心？但你用我的心干嘛用啊？你得告诉我用途啊，你让我死个明白。赵王说我这爱妃妲己呀得了这心脏病了，吃药得有个药引子，得把你这七窍玲珑心拿出来片成片，搁锅里熬成汤，他把这汤喝了，这病才能好。嘿，给比干气的，你这宠妃妲己是哪儿的人呢？是广东人不的？怎么什么玩意儿都吃呢？我这心他也吃。赵王说：“叔父，您别废话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我用你这心，你必须给我拿出来。”比干气的，好你个昏君呐！商朝天下必将毁于你手啊！抬起来。拿把刀唰把心掏出来给纣王。有人说这心都掏出，这人不得马上死？没有，为啥？姜子牙那道灵符在怀里揣着呢，有这道灵符保他不死。所以这比干跌跌撞撞从宫里出来，回到家是越想越气，忠心耿耿啊，为大商之天下，最后落这么下场，自己侄子把自己心都给弄走了。一来气呢，卷吧卷吧，把家里金银财宝拾掇拾掇，我不干了，跑路了，走吧。于是来到民间呢，那比干可不小气，把这个家里金银财宝啊都给一些穷人散出去了，都给你们了。你看他散财，所以有人管他叫财神，这是第一重意思。第二重意思什么呢？他不心给挖没了吗？他心不七个心眼吗？把这心没了，没了就意味着啥呢？他不就没心眼了吗？就表示在比干接触这个层面上，没有人跟你玩心眼，都没心眼了。所以这一做买卖呢，这属于啊童叟无欺，公平买卖，那不动心眼吗？不坏人，不跟别人使心眼，所以比干当财神，他没有心眼，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公平，都能得着钱，不会出现呢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所以这是比干当财神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比干呢，他是文官出身，所以呢，他被弄为文财神。说既然有一个财神，分什么文武呢？怎么还闹出个武财神呢？武财神赵公明，哎，我下边再跟你说赵公明。咱们到这个道教的寺庙里看呢，必有财神的塑像，什么样呢？骑黑老虎，浓密的胡须，黑脸，武将打扮，这手拿着银鞭，这手托个元宝。你看吧，武财神民间这个形象最常见，包括破五迎财神，有人说迎五路财神，五路财神当中一路就赵公明，那四个是他部下。为啥？他是军人打扮的，他当过兵马大元帅，就商纣王时期的兵马大元帅。那么他是什么来历呢？有人说赵公明啊，一种说法是他本是天上的太阳成精了。您知道过去上古时期天上总共多少？有十个太阳，把老百姓烤的呀都不行了，那不是桑达呀，活活能把人烤死。出了个大英雄后羿，就嫦娥她老公，唰唰唰几箭下来，射掉了九个太阳。这九个太阳呢，落下来呢，都落到了四川青城山边上，其中八个变成妖精，只有一个换成人形，就是赵公明。那会儿他叫赵玄朗，在青城山下修道，修到一定年份呢，张天师到这地方来。一看赵玄朗呢，骨骼清奇，我收你为徒，咱共同修道。然后张天师炼丹炼成之后呢，给他丹药吃，一下子赵玄朗功力大成，就成了几乎顶级的神仙。多大能耐呢？叫一风驱电，就说能把这风啊，像自己骑的马老虎一样，骑着风就能走，而且那个雷电呢，他随便能为他所用。搁现在说就呼风唤雨，而且还能呢，除瘟减疟，哎，就是你有什么瘟疫病了，我都能给你灭没了，就是能耐大的不得了。这是赵玄朗，大道得成之后改名叫赵公明。一晃到了商纣这个年间呢，他在这个峨眉山罗浮洞修行，名气很大了。那你这边周文王、周武王伐纣，那纣王不能坐以待毙吗？我也得找能人呢，保我天下呀，就请自己下边的文太师来办这事。这文太师呢，什么打扮？骑这个麒麟啊，手里拿着金鞭、野史鞭，就听说这个罗浮洞这有位高人叫赵公明，就来找他了。赵公明骑黑老虎，一见这麒麟，那麒麟比老虎不厉害多了吗？而且一看文太师拿个金鞭，自己拿个银鞭，处处低他一等，哎，就说不知道大哥你有什么吩咐？这样，你跟我下山，保纣王天下，封你为兵马大元帅。就这么，赵公明出山，当上商纣王的兵马大元帅，跟谁干呢？跟姜子牙干，把姜子牙打够呛。为啥？赵公明能耐大。前面我说那个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那是能的，他关键他身上宝贝多，骑那黑老虎就特别厉害，而且手里拿着个鞭能打各路神仙，他还有几个宝贝，百发百中的定海珠还有伏龙锁都很厉害，把姜子牙当时打得溃不成军。但是赵公明呢，他是上仙，他心里有数，他就知道这个纣王天下长不了，姜子牙将来得呢登坛封神，关键位置他就是组织部长，你得罪不了他。所以赵公明呢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这么一天他摆下石绝阵，就把姜子牙困到里头。眼看着姜子牙呢就要被他抓住了，他跟姜子牙谈判说，老头，我跟你研究研究，我呢不伤你，但我有个条件，你将来我知道你要封神，你封神时候我向你讨个好差事，你把天底下所有金银财宝钱你都归我管，你封我当财神爷，我今天就放过你。姜子牙这时候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哎，赵元帅可以，但是有个条件，你要当财神爷呀不行啊，现在财神爷呀比干当着的，那财神呢，你要想当财神这么着，你去把比干的心挖出来，把挖出他弄死了，你就是财神爷，怎么样？你只要把他心挖出来，我就封你为财神爷，咱绝对说话算数。赵明一听，知道姜子牙不打诳语，放了你了，把姜子牙从这个石绝阵里边放出来了。回头呢，赵明一想，怎么弄呢这事儿呢？我不用我亲自去了，比干一个文臣， 就打发他的坐骑这黑老虎，你去把这个比干的心挖出来，你这爪子也长啊，也锋利。这黑老虎就找到比干，一伸着爪子唰就伸到比干肚子里，从五脏六腑来回掏掏这心。咱前面说了，比干已经当上了文财神，那心已经没了。这黑老虎这大黑爪掏半天没有心，那没办法的，回去复命说那比干没有心。张无名这才知道自个儿上了当了。感情是姜子牙呢利用信息差，姜子牙知道比干心出去了，但是张无名不知道，利用这个骗子把张无名骗过去。但你话回头说，这黑老虎大黑爪子在这个比干肚里一掏可坏了，这大黑爪子把比干这五脏六腑都给弄黑了，所以这个财神这心有点黑了，天底下才出现了奸商。奸商不就黑心商人吗？本来原来比干管的大家是公平买卖，童叟无欺，这黑老虎爪子一划了，出现了黑心的奸商。你看看，所以回头啊，姜子牙跟自己的路亚道友设计把赵公明害死了，害死，然后到封神的时候轮到赵公明了，姜子牙就想起当初答应赵公明，那这么着吧，我封你为财神吧。为啥呢？比干是文财神，他是文官，你是武将，得有个武财神。为什么呢？你上次那黑老虎爪子一掏，天底下出一堆黑心商人，一堆奸商，也得有一个有武力的人镇着他们，管上吧。所以我封你为武财神，骑着黑老虎就管这些奸商。所以赵公明这才当上了财神。比干是文的，他是武的，一个文财神，一个武财神，这是赵公明当财神的由来。哎，你看赵公明这个，大家对他印象最深，骑着黑老虎吗？当年这个河南豫剧的来头之一叫豫调，这豫调在河南唱呢，演员也不专业，有的时候忘词儿。这演着封神这戏呢，就赵公明要跟燃灯道人姜子牙他大师哥打起来了，俩人之前先劝说你投降吧，我不降，一个骑黑老虎，一个骑梅花鹿，劝半天不行，转身上老虎上梅花鹿就要开打，有两句唱叫赵公明转身吧黑虎框，那边是燃灯道人就上了梅花，赵公明转身把黑虎跨，燃灯道人上了梅花。结果呢，演赵公明这演员吧，喝点酒也不太敬业，一张嘴给唱错了。本来是赵公明转身把黑虎跨，那边燃灯道人上了梅花，赵公明怎么唱的？赵公明转身就上了梅花，他上梅花路，燃灯那边这个乐器响着，这得接着唱啊。你骑梅花，我骑啥？赵明一看唱错了，反应过来啊，这我把老虎送给你，然后我骑老虎，我害怕你这说。他这个玉调能留下，说明什么呢？他有这词儿，说明赵明骑黑老虎这事儿啊，深得人心，大家都知道。你看这文财神、武财神有意思吧？谁问你，你得说出来，他怎么来的？那么和这二位比呢，多少沾神话色彩的，我后边说这两位财神就是浙江的财神范蠡，以及从山西走出的财神关公。这两位本来跟钱呢也真不太沾边，他们怎么成财神呢？咱先说古越国的范蠡。范蠡很多人知道他呢，一个是帮助这个越王构建呢平定吴国，再一个就是大伙都羡慕他带着第一大美人西施泛舟五湖啊，人家说白了就是带上自己的奔儿蜜脸就全世界游览去了，多好啊。那么范蠡呢是越国的大夫，他这个人呢不光是治国理政有一套，他确实对财经这块很通。你看他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回到越国之后怎么对付吴国，范蠡有几个突出贡献，就是在铁器的制作上，他把精铁都留到了越国，打造兵器吗？不好，那些破铁啥的给吴国。给吴国呢，上供种子，他把那稻子种子呀，都搁水泡泡，搁火烤，看着种子挺大，一种时候颗粒不生，这样吴国闹了灾荒，趁这个机会越国打过去灭。同时，他前面有条件，他在浙江诸暨找到了第一大美人西施。把他训练成色情间谍，去魅惑这个吴王夫差。吴王夫差上当了，还把伍子胥第一功臣给杀了。 结果这时候吴国实力大损，越才能灭了吴。他找西施，这也是流传已久的。有人说西施呢换纱，洗着纱布，说走到这个池塘边呢，那鱼啊正游着呢，一看西施这么漂亮，都忘了游了，所以这鱼啊都沉到湖底去了。你听过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四大美人，沉鱼就是西施，落雁呢，王昭君在下边弹琵琶，天空大雁飞过去，低头一看，哎呦我天，这美人这么漂亮，往山洞翅膀上落下来，叫沉鱼落雁。闭月是貂蝉拜月，月亮从云彩里出来一看，貂蝉比我漂亮多了，一害臊，我不好意思见她，我钻到这个云彩里头吧，这叫闭月。羞花是杨贵妃，说杨贵妃太漂亮了，走到花跟前，花一看，我这花都没你好看，我得了吧，我也别开了，把这枝叶搁到一块，这叫羞花。当然也有人说不是这意思，是那花嗅觉很敏锐，杨贵妃有狐嗅，味儿太大，花一闻不不遮上了。有人说你怎么说杨贵妃有狐嗅，记不记得白居易长安歌怎么写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他一天洗六七遍澡，还里头放各种香料，没狐嗅谁费这么大劲，不得洗秃噜皮了。所以你看这都有道理的。而且他训练西施的时候，西施身上有毛病，什么毛病？西施脚太大，你这女人脚大她不好看呢。你四大美人各有各毛病，西施是脚大，王昭君是溜肩膀，哎，貂蝉是耳朵小，杨贵妃是有狐臭，刚才我说了。所以他一看西施脚大咋办呢，做那种拖地式长裙，就跟后来日本人穿的长裙似的，做个长裙把大脚遮上，而且给他做呀木头拖鞋，木屐，在木屐这个鞋跟这块搁点小机关，里边放点香粉，每走一步这粉撒出来是个莲花形，那粉还香，所以这有个成语叫步步生莲，从西施而来的。你看就把这遮出来，所以你王昭君溜肩膀咋办，披斗篷让你看不着溜肩膀，貂蝉耳朵小咋办，戴俩大耳环，那显得耳朵挺大。那杨贵妃不用说了，往身上抹香料褶着味儿了，哎，所以你看四大美人，别看是那简直天底下了不起顶级的大美人，每个人身上都有缺陷，告诉你世上没有完美的人。这就是我原来说那话，任何完美都是等待拆穿骗局，这句话给我惹多少事儿，你想想。这个我说到这儿啊，把这西施训练出来了，这范蠡呢把他献给了夫差，后来就把吴国拿下了。这战争胜利之后啊，人家范蠡干件事，给这个越王勾践写封信，说我呢本来就厌倦这个仕途了，既然帮助大王功成名就，天下已定了，我呀撤了，累了不干了。说完了也没说皇上同意不同意，带着西施俩人就跑了。走之前呢，给自己的同僚也是一位大夫叫文种，哎，种子的种，文化的文，给文种一封信。这封信里有几句话千古流传，叫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身亡。说你把兔子打没了，那这猎狗就没啥用了，就该煮着吃肉了。你把这鸟射没了，你这弓箭就塞在仓库里头蒙一下子灰不用了吗？敌国被你破了，咱这些谋臣功臣就没啥用了，早晚得遭罪得死。他再者说，文大夫我告诉你，你看咱大王勾践没有，长颈鸟喙，脖子精细精长，嘴儿跟鸟似的，长颈鸟喙，此类长相的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就跟你一块遭罪，打天下行，做天下享富贵不行。这文种开始半信半疑，果然这个勾践琢磨几天，说文种功劳太大，不能让他活，到他家假装探病，给他留下一把剑，一看这把剑啥呢，夫差当初把伍子胥处死，就给伍子胥一把剑让他自刎，这把剑落到勾践手里，勾践去看文种的时候，走的时候故意把剑落他家，啥意思？文种一看明白了，说大王让我死，这时候悔不该当初不听范蠡之言，他也自杀了。所以你看范蠡这人特别聪明，他走的时候把家财散尽，就带着这个西施跑了，所以等于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裸捐，家财散尽，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齐国去了。到齐国呢，他给自己起个名，隐姓埋名嘛，他改名叫蚩夷子皮。蚩夷子皮啥意思呢？就装酒的那个牛皮口袋。你听着不酒囊饭袋吗？ 他搁这名告诉自己孩子，咱现在是俗人了，小民了，不是当官的了，能屈能伸，连着种地，连着再做买卖，没几年你这钱就跟故意往他兜揣似的，他又千万家资，成了当地首富。这时候齐国的大王听说了，说我们这还有这么大个能人呢，当初是帮着这个越王勾践成事的，就非把他拽来当宰相。当了几年呢，把齐国治理井井有条，他心里觉得很没意思，说你说我这个想挣钱，钱哗哗来，想当宰相这么容易当上了，而且还极有作为，这人生太没挑战了，不干了。辞官，家财散尽，这是范蠡第二次裸捐。跑到哪儿呢？跑到现在啊，山东有个地方叫定陶，现在有定陶，过去就叫陶。他到这儿来，他干啥呢？我呀，做买卖吧。为啥？这地方做买卖得天独厚，这边是齐国，那头是鲁国，这边是北头燕国，这边赵国，再往南是楚国，几国边界地方，他经商就好干。没几年又成了天下首富，你看这老百姓他气得牙齿咬，说这个人你说那不他一做买卖钱哗哗就来，就好像是财神爷给他送钱似的，那这人是不是财神爷转世了？所以后来很多商人就开始拜范蠡，范蠡死了之后把他像供上，尤其在江浙一带，财神爷就是范蠡，因为范蠡就江浙人嘛，越国嘛，古越国就现在这个江浙一带，所以范蠡是诸多财神爷里头还是一个真跟钱有关的。他在这个定陶住着，他给自己改名叫陶朱公，所以后来一提财神爷还有个别名叫陶朱公，就是从范蠡这儿来的。你瞧瞧，你看他还是真跟钱有关。那么下边我说这个财神爷里名气最大的关公，他好像跟钱真没什么关系，唯一挂点钩的我记着曹操收留关羽的时候叫上马赠金下马赠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可是你别忘了给关公这些钱，关公河北寻雄走的时候可是把这钱呢加那个汉寿亭侯那大印呢还有那十个美女啊，可都留在原来府地，人没要。您记住这个挣钱有个特点呢，就是你呀、太拿钱当回事儿，你挣不着钱，你一点不拿钱当回事儿，你也挣不着钱。所以你要这么看呢，关公肯定不是个富裕的主，那他怎么当财神呢？关公当财神呢，不是直接封的，而是因为他别的事啥都管，官当的大，管的事多，捎带着财经这口也把他拽过来当自己财神爷，说白了这叫借腕。其实关公，咱们先管叫武圣人关公啊，各地都有关帝庙。您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吗？没多少年。他是大清入关以后，从顺治帝时候开始，中国民间才开始尊崇关公。为什么呢？一开始呢，是想找个武圣人。这武圣人呢，历史上第一个武圣人呢，是这个伍子胥。咱都说文圣人是孔子，伍子胥那是特别厉害啊，军事才能很厉害。但后来皇上一看不行，不能用伍子胥。伍子胥掘墓鞭尸啊，借助吴国力量打回楚国，报自个儿全家被抄斩的仇。把楚平王的尸体从坟里拽出来打三百鞭，掘墓鞭尸。你要是吹捧伍子胥，那不是告诉大伙造反吗？把皇上尸体都给拽出来，就跟斯大林尸体从莫斯科红场给拽出一样，这不行啊，这对皇上不利，所以不用他，改立谁呢？立岳飞为武圣人。你看岳飞多听话，让干啥干啥，眼看要打胜仗，十二道金牌招回来，皇上让你死就死，你皇上就得用这样的傻了吧唧的狱中听话的。可是岳飞武圣人当到大清初年的时候又不行了。岳飞虽然是武圣人，也是忠于皇上，可你别忘岳飞跟谁干仗啊？说跟大清国呀、跟金兀术啊。那大清原来叫啥？后金呢、女真人后代啊。你把我们老祖宗弄得九死一生的，我还能奉你吗？不能让岳飞再当武圣人。这时候选谁呢？再加上满族人占据了汉族人的地方，汉族人不服，他要反抗啊。所以满族人特别想找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神仙一同拜拜，咱不就统一战线了吗？也要找一个英雄图腾精神领袖，这时候重新立武圣人，想到谁？关二爷。你想关公多忠义啊，出身山西蒲州解良县，后来桃园三结义，你别忘了屯土山关公约三世，我讲我降汉不降曹， 将来是有我哥哥信儿，我还得去。那时候千里走单骑，带着两位皇嫂甘夫人、糜夫人，给拨一间房子，关公为避嫌，二位皇嫂早早歇息，自己站到庭院给你站岗，哎，怕晚上睡着了，秉烛夜读春秋。哎，什么人脱刀桥上战，什么人勒马看春秋，官爷勒马看春秋，那千古忠义第一人呢，那对谁都讲义气，那对主上更是忠心呢。所以在顺治皇帝期间就封关公一个号，什么号呢，叫忠义神武，哎，关帝大圣，也有的叫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反正两个叫法都有。这就是后来全国各地的关帝庙的由来，把关公封成老大了。那关公就神的不得了了，就各行各业的事好像关公都能管，谁都去拜关公。你看香港警匪片能看出来，那警察出去上班去执行任务拜关公，黑社会出去砍人也拜关公，你还哪有比关公黑白两道更通吃的。就他后来变得什么事都管，连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你总能听说吧，什么这个四支公曹，这个六丁六甲，一十八天蓝菩萨，这些你听着名的时候挺响，干啥的呢，保安这些人。你忘了大圣一旦是救不了师傅，这四支公曹啊，这个六丁六甲呀，一十八天蓝菩萨出来，大圣，这妖怪我们虽然治他不服，但你去请高人，我们可暂时保你师傅一时平安。这些人就是保安队的，领头就算队长。一十八伽蓝菩萨，这应该是西方来的吧？就从印度过来的吧？可你没想到，一十八伽蓝菩萨老大就是关公。为啥？佛教进入中国要玩统一战线，你得整一个中国人共同拜的神仙也进入我们佛教阵营，你们好信吗呢？这关公居然在那里都有，你说他得管得多宽吧？那么说，关公为什么成财神了呢？这是从这个山西人的习惯出。刚才我说关公，山西蒲州解良县，现在山西运城人。那么山西人本来就崇拜关公，他一成了武圣人了，一成大帝了，关圣大帝，那不得了。所以这山西人拜他拜的更勤了。山西的商人晋商很厉害，出来到全国各地做买卖，做买卖呢，建立会馆什么的，晋商出来得抱团啊，要怕被别人害。所以互相之间呢也结拜，一结拜你更得拜关公了。你桃园三结义，交朋友要学那桃园三结义，莫学那瓦岗一炉香，这都讲的很有历史掌故的，所以更要拜关公。而且呢，出来之后呢，也怕路上有事儿，关公就作为他们的保护神，没事就拜一拜。你想这些人晋商出来，千里为官只是为官，千里为财只是为财，是求财来的。这些商人影响力还大，还能赚钱，到哪儿都拜关公，时间一长把关公带的成了财神。所以关公变成财神爷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是他原来管的太宽了。就说这咱的哪一个市里头市委书记一把手，本来就分管组织人事，后来权力越来越大了，行了，这个开发区你也管啊，这边建立一个什么新的项目，什么交通口什么你都管，越管越多。就一把手权力越来越大，最后连财经他也管了，财政他也管了，既管人又管钱，人权事权财权一把抓。所以关公是扩大版的一个财神爷。所以说到这儿你就明白呢，我们拜财神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拜资本拜金钱，而是拜权力。这个人为什么能当上财神？你看刚才说比干，人原来是丞相，赵公明兵马大元帅，范蠡是大夫，又是治国理政的顶级的操盘者，到关公政府赋予他诸多的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我们拜财是拜啥？本质上是拜权利。因为在中国这社会里，资本也就是说钱在权力面前是屁都不是。所以我们拜财是反映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的权力本位主义，不是金本位，是权力本位主义。你要明白这道理，你就知道我们拜财神拜的是什么。当然今天人心思没那么复杂，无非就是多让我挣点钱，或者家里挺困难，让我起码得护住心口吧。就小老百姓没有想当这个伊隆马斯克世界首富的那个远大理想，只不过想把自己心口护住。所以呢，咱节目最后呢，老梁也借着过年这机会衷心祝愿我的各位观众朋友，您呢 开年大吉，发福生财。